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2月11日星期一，以下系国际新闻。香港响星期日12月10日举行咗新规则下嘅仅限外国者参与嘅区议会选举，结果投票率唔到28%，创下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嚟投票率最低嘅区议会选举。不过，北京同香港当局都声称呢次选举圆满成功。選舉事務處在星期一公布的消息說，這次區議會選舉地方選區總投票率是 27.54%， 430萬名的註冊選民當中有119萬人是投了票。區議會選舉原本是主權移交之後香港僅剩的一場直選，在反政府聲浪高漲的2019年超過 70% 的選民參與了當年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候選人取得壓倒性勝利之後，當局鎮壓了該場的民主運動，並且依據北京在香港強行推出的國家安全法逮捕了數以百計的民主派人士。當局仲修改了區議會選舉制度，規定候選人必須要獲得至少9名政府指派的委員會成員的提名才能夠參選，並且將直選席位從 90% 大幅削減到 20%。 觀察人士說，超低的投票率明確地顯示大多數選民已經對新的選舉制度喪失信心。以色列的坦克星期一試圖向西推進，加強對哈馬斯在加沙地帶南部主要城市漢尤尼斯以及其周邊地區的打擊，而與此同時，聯合國官員再次呼籲停火以避免人道主義災難。之前的以色列重點襲擊加沙北部，迫使到大多數的居民離開家園，經歷了兩個多月的衝突之後，以色列決定將目標轉移到加沙南部。根據報道，以色列星期一襲擊了漢尤尼斯，造成了數十人死亡。以色列軍隊報告加沙地帶向以色列發射了火箭彈，而巴勒斯坦武裝分子伊斯蘭聖戰組織表示，他們已經炸毀了以色列士兵正在尋找隧道樹井的一座房屋。哈馬斯在星期日警告說，如果沒有進行交換、談判並且滿足抵抗運動提出的要求，就無法帶走活著的人質。這個指的是交換以色列關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聲稱加沙仍然有137名的人質，而活動人士則是表示大約有7000名的巴勒斯坦人被關押在以色列的監獄當中。在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加沙地帶存在著災難性衛生健康狀況的情況之下，巴勒斯坦的活動人士星期一呼籲全球罷工作為協調努力的一部分，以向以色列施壓促使他們停火。美國是以色列打擊哈馬斯武裝分子戰爭的最堅定支持者。美國在星期日12月10日表示，以色列軍方未能夠履行他們所宣布的保護盡可能多的試圖逃離以色列對加沙地帶襲擊的巴勒斯坦平民的意圖。保護平民勢在必行，是國務卿布林肯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國情節目當中表示，他說以色列在繼續對地中海沿岸狹窄飛地的武裝分子發動進攻的時候，在保護巴勒斯坦平民方面做得不足夠。國務卿布林肯表示，我們沒有看到消除衝突的時段，這個是為了向加沙提供更多人道主義援助，亦都未有看到以色列不會攻擊的地區有明確的分界線，這個是為了平民能夠找到安全的避難所。
We're try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ensure that civilians are protected, that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gets into people who need it in Gaza. 我們認為有必要加大力度保護平民，因此以色列保護平民的承諾和數千人被殺的現實之間的差距盡可能縮小。他對美國廣播公司本週節目當中表示，就目前情況而言，他們的意圖和結果之間存在著差距。布林肯表示，每個人都希望看到戰爭盡快結束，但是何時取消襲擊取決於以色列。他說哈馬斯亦都可以結束對以色列的襲擊，並且釋放剩餘的人質。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星期一表示，他将会拉近新西兰和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情报合作伙伴的关系，这个是新一届中间偏右政府重新关注安全问题的一部分。这四个国家和新西兰一起是被称为是五眼联盟，自二战以来这四个国家一直在共享情报，不过近年该个联盟面临着压力。彼得斯是前外长，亦都是民粹主义政党新西兰优先党的领导人，他是这个月加州时候宣誓就职的新西兰总理、国家党领导人拉克森领导的政府联盟的伙伴。他在上任之后的首次重要政策演讲当中承诺和安全伙伴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彼得斯星期一在惠灵顿对外交使团发表讲话时候，我们打算重振我们的国防和安全接触，包括和美国以及我们的五眼联盟伙伴，以及是该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关键安全伙伴。在五眼联盟当中，新西兰一直被视为是对中国持温和态度甚至失声。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一启程前往荷兰访问，成为两国建交60多年以来对荷兰进行国事访问的首位南韩元首，预计建立芯片联盟将会是他这次访问的首要议题。尹锡悦在出发前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候表示，他这次出访处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美国和中国芯片之争的关键时刻，亦都是南韩和荷兰努力建立半导体联盟的关键转折点。南韩和荷兰都是全球芯片供应链的主要参与国，南韩是荷兰阿斯麦公司的芯片制造设施的全球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台湾。而在访问的期间，尹锡悦将会和南韩三星电子以及是 SK 海力士集团的主管一起参观阿斯麦公司的设施。而之前荷兰已经加入了美国和日本的行列，禁止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极紫外光黑技半导体芯片产品，在南韩对华出口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曾经揭露中国当局血浆经济政策造成艾滋病在一些地方流行的中国抗艾滋第一人退休医生高耀杰星期日在美国纽约的寓所当中去世，享年95岁。因为长期用自己的收入关心以及照顾中国的艾滋病病人以及是孤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首次爱国者治港区议会选举投票率不足28%，创新低。前区议员指有如万分瓦价，失民心。香港首次愛國者治港的區議會選舉，亦是特首李家超政府上任接近一年半以來的首場選舉。因為電子選民名冊突然發生故障，延待星期一凌晨結束投票，在民主派參選人被清零加上港府無所不用其極的宣傳下，地區直選的投票率只有 27.54%， 創歷史新低。投票人數超過119萬人，低過上一屆2021年首次改制之後立法會選舉的30%投票率。有前區議員形容，這一場首次並沒有民主派參選人的區議會選舉有如盲分瓦價，不得民心。超低投票率反映部分淺藍的選民對新選制都有所不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7月1日上任之後，今年初根據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年3月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框架，大幅修改區議會的組成方式，首次落實愛國者治港下的區議會選舉。這次區議會選舉參選人門檻大幅提高， 亦都是区议会选举38年来首次民主派参选人被清零，只有符合爱国者资格的候选人可以入闸参选，亦都是李家超政府上任接近一年半以来的首场选举。选前一直有消息估计投票率的预设目标可能是上届2021年首次改制之后立法会选举的30%投票率。港府耗资历来最庞大的11亿5千万港元，即是接近1亿5千万美元的经费，过去一个多月无所不用其极地宣传，甚至下达总动员令，要求全体超过17万公务员和家属投票，又在星期日，即是12月10号选举投票日前夕，破天荒举办区选缤纷日，举办大型的演唱会、无人机表演等活动，希望挽留习惯周末北上消费的市民留在香港投票。这一场香港历来最高宣传开支的区议会选举，星期日晚却发生前所未有的电子选民名册故障，全香港各投票站夜晚八点左右暂停投票大约20分钟，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延长投票一个半钟头，至到星期一，即是12月11号凌晨12点才正式结束投票。经过通宵点票，选管会星期一朝头早公布超过433万选民的地区直选投票率只有27.54%，创历史新低纪录。投票人数超过119万人，两个数字都比2021年立法会选举的30%投票率同埋超过135万人投票更加低。上届2019年区议会选举创纪录的71%投票率，接近300万选民投票，当中建制派选民的投票人数大约是120万。换句话说，今届政府耗资接近12亿港元，无所不用其极的宣传，催出的建制派选民不够120万，即是1亿港元的宣传费，只有10万选民投票，亦都只是保得住建制派的基本盘。前民主派大埔区议员、区政联盟召集人欧振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区议会选举的超低投票率反映香港市民的不满，亦都反映新选制不得民心。他套用李家超选前的比喻，投票选出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就好似追女仔，必须有所行动才能够成功。不过欧振华形容这一场首次没有民主派参选人的区议会选举有如盲婚哑嫁，不得民心，民主派选民根本找不到任何心仪的候选人。
但是我都要喜欢那个女仔我才会追她的，我都不喜欢，甚至我都没得选，你夾硬安排了一個人就叫我去追他，這裡有三個人你去追吧，但就不是我喜歡的人來的，那我怎麼會追他呢？即是你跟盲婚啞嫁有什麼分別呢？是不是？即我們古代就有的盲婚啞嫁這些，但我們現在即這個社會，現代社會不再是這樣的嘛，即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旅伴，跟住就選擇自己去結婚，以至是組織下一代，組織家庭。但是調翻轉頭，你夾硬就係揀好咗個老婆，叫我要喺三個人或者幾四個人入邊揀一個老婆嚟，日後結婚啊，一定要揀佢嘅哋啦，其他嗰啲唔得噶，唔好嘅。我相信香港人唔會咁咯，唔好話香港人啦，即係我覺得相信而家現今嘅喺中國大陸居住嘅大陸同胞都唔會係咁樣，所以呢個做法只會係令到更多人係更加之不滿和討厭，所以投票率才會這麼低。
歐振華分析，今屆區議會選舉政府花費這麼龐大的資源作宣傳，但是建制派選民的投票人數比上屆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反而略為減少，他認為反映部分淺藍的建制派支持者對新選制都有所不滿，他形容是一個相當嚴重的警號。
他連最基本建制派的支持者都谷唔翻曬出嚟，咁啊證明到咧，連建制派一啲淺藍嘅支持者咧，都對於今次嘅選舉制度以至嘅安排，甚至乎硬任務一定要谷高投票率嗰個做法咧， 係有不滿。你睇下，又邊境票站，又有好多唔同嘅配合，甚或又話公務員搭車的士，我都俾你 cam 錢各樣，即係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務求高個投票率。嗱，連安老院舍嘅資助都做埋啦，都反而跌咗。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警號嚟嘅。
今屆區議會選舉結果顯示，建制派最大政黨民建聯成為大贏家，在44個地區直選各派一名參選人，贏得41席，連同地區委員會界別的68席間選議席，一共取得109席，成功率達到90%。工聯會在地區直選派出25名參選人，拿到18席，連同地委界別的9個議席，一共有27席，當選率是 58%。新民黨在地區直選派出17名參選人，只贏得5個議席，地委界別就取得10席，合共贏得15席，成功當選率大約是 51%。聲稱中間派的民主思路、實政圓桌和新興的紫荊黨在地區直選都派出一名參選人，結果全部落敗。歐振華分析，無可否認民建聯的地區裝腳、網絡和地區工作都比其他建制派政黨和政團更加強。選舉結果也反映民建聯的地區組織網絡實在是相當緊密，亦都反映新選制因為地區直選的選區變得更加大，對大黨更加有利。他估計其他建制派的中小型政黨為了尋求出路，下屆區議會選舉有可能要求修改地區直選，將選區的範圍縮小。
都有不少建制派的朋友都跟我說，今次的選舉根本上是主要是益了大黨，因為他哋過往嘅地區工作人物啊，各樣都多嘛。咁細黨嘅其實本身做開個細區都 cover 唔到，完全係覆蓋唔到佢哋其他嘅地區。所以我會覺得喺嚟緊嘅下一屆嘅選舉咧，區議會選舉咧，我覺得係有機會咧係會有少少轉變。嗰、那個轉變咧就係、是未必會再好似咧今次咁咧個區太大，因為今次係連建制派自己甚至乎民建聯自己都話個區太大。做唔到，做唔掂。
歐振華又表示，香港未來嘅選舉冇可能完全排斥民主派參選人，同埋仍然佔香港人口大多數嘅民主派選民，否則政府只係會更加脱離民意。民主派政党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外务副主席周家发同埋内务副主席余伟斌，星期日朝头早8:30左右，准备向特首李家超抗议新选制嘅途中，喺中环华人行被警方截停拘捕，指佢哋涉嫌企图煽惑他人作出干扰区议会选举嘅行为，带翻中区警署调查，下昼再转交廉政公署调查。经过大约30个钟头，三个人星期一下昼获准保释。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被警方和廉署扣留期间，完全没有正式落口供，也没有交代会不会检控他们。他认为这次的拘捕行动，即是防止社民联在区议会选举投票日发出抗议选举的声音。周家发重申，他们的示威从来没有计划呼吁市民杯葛选举，即是想表达今次选举制度的改变，市民会失去什么保障和权利。他认为廉政公署作为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但是对于这次拘捕行动完全没有具体的指控，例如具体解释什么字眼、文章或者横额是有问题，他坦言对廉政公署感到失望。對於呢一次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創新低，周家發就認為是反映市民對新選制並不接受。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第一個鐘頭是中國時間晚上11點，而第二小時的節目就在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者亞洲3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無干擾。 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2023年12月8日，来自全球的100多个人权民主组织和300多位民主人士共同签署了一份旨在营救中国良心犯牛腾宇的公开信。据悉，这份公开信将会在12月12日在美国国会关于今年 APEC 峰会期间中国抗议人士遭到中国政府支持者暴力殴打和骚扰的记者会上提交给国会。此外，该信件仲将会以中英文的形式呈交给美国白宫请愿及人权办公室、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全球各地的人权办公室、各个国家的驻中国大使馆的人权官员以及中国政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2019年5月，海外网站支那维基与红岸基金会先后发布习近平姐夫邓家贵与女儿习明泽的个人资料之后，其后广东茂名公安逮捕转发连结的恶俗维基网站24名的成员，当中19岁的恶俗维基网站维运人员是牛腾宇被中共当局判定为主犯，在2020年12月29日一审判处14年监禁，罚款人民币13万元。2021年4月，广东茂名法院以秘密审判的方式二审维持原判。牛腾宇已经被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列入奥运囚犯和中国良心犯的名单。全球人权组织和民主人士联合呼吁美国国会和政府予以紧急关注，并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以挽救一个年轻无辜的生命。一直关注此案件的洛杉矶民主人士戒立健说，目前牛腾宇的母亲正在广东四会监狱焦急地等待探望儿子，外界多一份关注他的母子受多一分的安全。他说，从12月6日晚上牛腾宇的妈妈拍摄的现场影片可见，母亲只是去探望他的儿子，他是遭遇荷枪实弹的特警围堵，他也很担心他的安危。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人权案件，揭示了中共专制下人治而非法治的现状。母亲只是想见他的儿子，他是遭受了是广东当局的非法监视和暴力的驱赶。戒立健强调，他们期望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条约以及本国法律，确保牛腾宇能够得到适当的医疗保障，牛腾宇的申诉权和所有权利不受侵犯，并且立即释放牛腾宇和所有的政治犯，问责炮制冤案的所有人员。他说，他们以不同方式和手段迫害牛腾宇的妈妈，阻挡见面，他们希望当局不要继续再做这样是违背法律和人权的事情，多一些人性，不要为难一个母亲，制造人为的人道主义灾难。来自中国天津，目前在美国纽约从事卡车司机产业的袁哲就说，没多久之前他刚刚收到有关营救牛腾宇的公开信，正是准备签署这封信的时候，他接到一个自称是纽约中领馆的人的电话，对方威胁说，你是袁哲，你不要联署，你做的事我们都看见到，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袁哲说，当时他就是准备是签署和捐款，就接到这个电话，那他就问你是谁。他说他是纽约中领馆的人，但是讲的说话就不标准，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他声称戒立健是中国通缉犯，说他不应该参与联署，还提到了他今年11月在三藩市抗议习近平的事情，说他们已经知道，警告他说他这样做是很危险。戒立健说，居住在中国上海的民主人士顾国平是向他留言说，在查看民主人士营救牛腾宇的公开信推文之后，上海市公安局网信办的网络警察上门找他进行笔录。顾国平的亲戚和朋友都对此感到担忧，担心他可能会面临刑事拘留。 生活在德国的民主人士苏雨彤说，12月6日当牛腾宇的妈妈前往监狱探望的时候，广东省当局出动了国保和特警是阻拦。这个系列的事件显示广东司法当局意图继续压制真相，但由于国际社会对该案的关注，广东当局在司法层面难以进行秘密操作，所以不知道怎样收场。苏雨彤对美国之音话，12月7日佢嘅合作者喺布鲁塞尔与欧洲议员系会晤。瑞典基督教民主党嘅政治家、欧洲议会议员大卫洛加对牛腾宇案同埋彭在周先生嘅处境非常关注，计划向欧洲议会系提交系促请释放嘅文件。佢嘅合作者将会喺8日与更多嘅欧洲议会议员会晤，并且要求佢哋关注牛腾宇案。牛腾宇的母亲可可在接受美国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在2023年12月5日从河南省焦作市赶往广东省肇庆四会监狱，6号上午9点至12月的7号凌晨近1点是进行了长达15个钟头的交涉，但在监狱仍然未被允许是会见。监狱以牛腾宇精神不正常为理由拒绝会见的要求。可可说，他刚刚到达饭店的第一晚就发现周围很多的便衣人员，他们就望着他，时不时地拍照。12月6日上午9点，当他到达四会监狱的门口的时候，发现那里停了四五架警车，其中一架车里面是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特警。在服务大厅里面，特警是手持枪走来走去，用目光不断地威胁他，试图是要他离开。可可说，在进行长达15个钟头的交涉之后，监狱仍然不允许探视。期间负责接待的狱政科长多次外出打电话，然后不断是回来回复他，似乎受到了某个上级的指示。可可对美国之音说，他告诉他们，他的儿子现在精神异常，更加应该是得到母亲的安慰，这个不应该是拒绝探视的理由。他抱住是生病的身体甘愿来到去看自己的仔，出于人道主义，你们都应该是让我们母子来到见一面。但无论他怎样是平和地陈述他们孤儿寡母的困境，他们都是毫无怜悯之心，没有让他们见面的意思。可可解释说，他这次去四会监狱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次是探望的时候，牛腾宇说自己疑似被同监室的人在饮水机里面是下毒，饮用了有问题的水，随后在11月24号的焦作市当地派出所视频会见当中，他的儿子没有好像往常一样是叫妈妈，亦都认不出他是谁，说一些难以理解的说话，然后一个戴眼镜的狱警就是切断视频终止谈话。可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11月底由于身体原因，他委托一个亲戚去四会监狱，亲戚说在会见期间，牛腾宇一直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话。可可透露，在被捕的24个人的家长当中，只有他接受了采访，其他人都受到威胁，不能够与他有联系，有些甚至写了保证书。他说他的仔被捕之后，广东茂名的警察经常打电话是向他威胁，说如果他翻案或者申诉，他们会杀了他。事情曝光后，他们开始打匿名电话，雇用一些流民跟踪尾随他，是击破他的车胎，甚至买通小区物业经理在他楼顶放震流器，令到他是没办法入睡。由于长期迫害，他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美国之音多次致电广东省四会监狱监狱长吴湛华和四会监狱狱政科的电话，以了解案件进度和牛腾宇的现状，但截至截稿的时候，对方都没有接听电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报道。
现在我们正等待第三只鞋跌了下来，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上个礼拜在华盛顿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发出警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曾经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奥布莱恩说，现在是一个世界非常危险四伏的时刻，他认为这个也是自从1938年以来世界是最危险的时刻。他们见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个较大的邻居认为可以通过征服对一个较小的邻居是获得好的头衔，对台湾和中国这个听起上来有点熟悉。他们都是看到伊朗基本上透过哈马斯，毋庸置疑的伊朗入侵了以色列。他说现在他们正在等待第三只鞋跌下来， 睇下习主席或者系习总书记，无论佢最新或者最喜欢嘅头衔系乜嘢，习皇帝系咪要入侵或者对台湾采取某种嘅行动？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喺12月6日星期三喺华盛顿发布一份由该中心召集包括美国前官员、学者专家组成嘅跨党派工作小组，历经将近两年时间完成嘅研究报告。身为工作小组主席嘅奥布莱恩喺记者会上对台湾面临嘅安全威胁发出警告，并且对美国同埋国际社会表示系点解协助台湾强化自卫同埋加强经济韧性系咁重要。佢話台灣除了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鄰居之外，它具有守住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地緣政治重要性，是全球超過九成以上高端半導體生產地，還是從威權的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的成功範例。這個都是讓台灣成為全球不可或缺夥伴的理由，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必須控制台灣的原因。因為台灣是一個民主燈塔，但是對中共來說它是一個真實的生存威脅。奥布莱恩话：台湾是全世界一个好好的榜样，对中国人民来讲是一个好好的榜样，因为他们听到来自北京的讲法，说中国人民无法在一个民主体制当中生活，他们不够守纪律或者不够聪明来到体验民主，他们必须受到来自中共的强力控制，他们必须被皇帝、被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统治。台湾证明这些都是谎言，正如香港一样，这个就是为什么香港必须被扑灭，台湾的民主必须被扑灭，因为他们是对中国共产党形成一个真实的生存威胁。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在记者会上强调美台在科技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他所领导的普渡大学克拉奇技术外交研究所与台湾几间大学合作设立的台湾创新与培育更多的科技人才，同时也要扩大台湾在全球可信赖技术网络的参与。他亦都預告明年初將會帶領一個有超過40家美國企業組成的代表團訪台，為雙方在自然災害和衛星方面的合作尋求更多的商機。為了這份名為《在全球情勢變遷當中推進美台夥伴關係》的報告，跨黨派工作小組亦都在今年3月到台灣實地進行調查，與包括台灣總統蔡英文、外交部長吳超燮、經濟部長王美花和其他政府重要的部門官員會面，亦都同各個政黨、非政府組織代表係交流，理解台灣在政治、外交、國防和經濟等各方面的最新的情勢。報告從美台外交、政治、軍事安全和貿易經濟領域對雙方政府提出10多項政策建議，包括持續擴大美台官方的接觸，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擴大美台聯合軍事訓練，共同制定適用台灣軍事操作挑戰的策略，協商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以及為半導體和供應鏈安全是延以更有力的機制等。參與這份報告的工作人員的名單是除了主席奧布萊恩之外，還包括前國安會的北韓項目主任胡克、前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副主任簡爾榮、前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與商業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唐偉康，以及前國防部主管亞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華萊士、旗袍格雷格森等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2023年中国影响力峰会在12月5号在台北登场，并公布了最新的中国影响力指数报告。该报告显示，台湾传媒和社会受中国影响的程度居全球之冠。对此，民防专家表示，台湾传媒、宗教团体、文化机构甚至外交人员已经是中国进行统战渗透的渠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面对中国持续扩大的影响力，民间组织台湾民主实验室今年特别广邀印太国家的国会议员共同出席该实验室主办的中国影响力峰会，并携手因应中国威胁。主办单位在开幕时都率先发表了今年的中国影响力指数。该指数自2019年来綜合考量中國在學術、國內政治、經濟、對外政策、執法、傳媒、軍事、社會和科技等九大領域的影響力，採用總計99個指標來對全球82個國家地區進行綜合分析。 最新的綜合指數顯示，在受到中國影響最大的世界排行當中，前三名分別為巴基斯坦、柬埔寨和新加坡，台灣排名第十一。但在傳媒和社會領域上，台灣受到中國影響的程度持續排名全球第一。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專案經理李唐的分析，台灣在這兩方面之所以深受中國影響，是因為中國利用軟實力並透過台灣傳媒、宗教慈善團體和文化機構等渠道深入台灣進行社會滲透。李康對美國之音說，常見的手法就是所謂的統一戰線，好像南亞的一些國家，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他們中國當地的外交人員有非常多都是從統一戰線部門出身的，當然他們都會透過使館的力量，比如說使到使館舉辦一些華人社區的中秋節活動、新春活動，來到對華人的社區做一些統戰工作。他說，基於兩岸語言和文化相近，中國可輕而易舉地透過台灣的傳媒去宣傳他的意識形態和親中的論述。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陽說，中國操控海外輿論的方式非常多元化，包括在各地使館籌設多語言影響者的工作室，或者創建大量公使館使用的社交平台帳號，來到對全球發動輿論戰。他說，中國都輾轉從海外對台灣進行跨國統戰工作，例如中國曾經利用柬埔寨各個中文報章散播不利台灣的消息，再由關係密切的台灣黑幫團體和親中傳媒複製這些假新聞向台灣人散播，包括在台的兩岸同鄉會，甚至散佈在海外的台灣同鄉會都已經淪為中國開展統戰工作的管道。沈伯陽對美國之音說，黑幫有些都在經營旅行社，因為是中介，他可以將台灣的兩岸同鄉會帶到中國交流，交流之後他可能帶回來什麼呢，我們就不知道了。不理他帶回來的是錢還是特定的利益，還是透過同鄉會的人在台灣地方散播謠言，他中國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做法，在台灣的做法和在海外的做法有些不同，因為他沒有辦法在台灣這邊直接去滲透，他一定要透過中介，而這個中介可能是台灣政客、台商，可能是黑道經營的旅行社。針對今年的峰會，由來自33個國家超過250名各國跨黨派議員所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亦都共商成舉，推派代表出席印太地區中國應對策略論壇，其中來自日本、南韓和菲律賓的國會代表特別呼籲各個國家針對中國構成的外部影響和威脅深化合作，共謀台海和平。日本前眾議員、現任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日本總監菅野司職在台北峰會上表示，
China has unilaterally increased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so in Japan there is a growing awareness thatcrisis in Taiwan is a crisis in Japan。
中國片面加劇了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日本亦都越來越意識到台灣的危機就是日本的危機。間野司職話，超過3100間日本企業在台灣營運，日本國內輿情越來越重視國家安全，亦都認知到台海衝突拖累全球經濟的嚴重後果，包括重要航道恐怕會遭到切斷，因此日本保守黨和自民黨兩大政黨已經有共識，為應對中國威脅，日本需要強化國防，並計劃在2027年將國防預算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現行的 1% 提高到去 2%。 菲律賓眾議員自由黨議員阿馬通則表示，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就任以來一改政府過去的親中立場，轉向與美國、日本等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他說，台灣有事下一個遭殃的就是菲律賓，因此菲律賓亦都需要及早因應中國威脅，以免淪落到台海或者南中國海等其他海域遭到封鎖的最壞情況，並強化菲律賓人對兩岸關係的理解。他亦都呼籲所有國家共同去尋找出以避免衝突的方式去同中國打交道的方法。 南韓民眾力量黨議員池成浩亦都表示，台灣和南韓的民主化歷程類似，身為台灣重要的經貿夥伴，南韓亦都重視台灣的安全議題。雖然南韓最大的國安威脅仍是北韓，但北韓和中國同屬人權紀錄不佳的威權政體，再加上中國軍機都經常侵擾南韓的空域，造成南韓人民不滿。因此他說，南韓會無懼中國的擔憂，加強和周邊民主陣營的合作。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在峰會上強調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來都回應中國在台灣總統大選之前煽動不信任和製造政治分裂的行為。
China's interference looms large even as we celebrate Taiwan'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Standing on the front line against authoritarian expansionism, we are not only the constant target of China's intimidation and political coercionBut also testing ground for China's cognitive warfare.
他在致辭中說，即使台灣對自己的民主發展引以為傲，但中國的干涉越來越令到人擔憂，台灣站在對抗威權擴張的前線，不單是中國長期恐嚇和脅迫的目標，亦都是中國認知戰的試驗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發自台北的報導。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12月2号落幕之后，北京随即宣布已经有44间中外企业签约参展第二届的链博会。尽管北京跨口外资企业踊跃参展，但部分观察人士表示，欧美企业去风险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下降，链博会规模只会越办越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地缘政治紧张之下，中国大张旗鼓召开为期五日的链博会，展现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的姿态，并特别着物外国企业的参与，来到唱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于开幕时所强调的反对任何形式的脱欧断链。根据中新网的报道，斯爱普、智易医疗、中国电子、国药集团、科大讯飞、TCL 同埋稳健医疗等44间中外企业，12月1号签署咗第二届链博会嘅参展意向。报道称，呢啲企业普遍都认为呢一次参展达到预期效果，希望及早锁定明年嘅展位，进一步扩大国际供应链合作。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嚟，原奠定了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家的地位，但分析人士说，随着大国国力加剧和中国三年的锁国防疫，已经催生了全球改用去风险的策略，并转向中国加 N 的市场和供应链布局，这个趋势将会逐渐削弱中国的制造地位。中国加 N 所指的是外国企业面对在华经营风险的上升，将原来集中在中国的产线移到去其他国家，例如是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地。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宁芳指出，当中国加 N 的布局形成，即外商在中国之外的产线开始量产之后，中国的产能就将会逐渐被取代，而且基于产业群聚的效应，连中国厂商都要跟着移出去中国。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当品牌厂商希望在中国之外多加一条产线的时候，原来的供应链里面的中国厂商也都会跟着去移出去的。参与供应链的中国厂商重要性不会降低，只要他跟着在全世界设厂布局就得了。但是当中国厂商都跟着这些品牌厂外移的时候，中国本身在供应链的地位就会降低。他说，在这个形势之下，未来链博会的规模恐怕只会越办越小，并走上一带一路高峰会逐届缩水的老路。尤其本届链博会中尚未听闻任何外资中扩大在华投资，因此它的成效仍然有待观察的。 虽然中国解封这一年来面对疫后疲弱的经济复苏，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但蔡明芳认为强化供应链韧性已经是跨国企业不可转移的经营趋势。中国供应商在中国加 N 策略之下或仍然有可为之处，但随着全球供应链逐渐与中国脱欧，中国的制造地位必然会被削弱。他说，以总部设于广东深圳的立讯精密为例，多年来在苹果产品的供应链中已经站稳地位，但仍然要随着美国客户的布局策略转往其他国家设厂。蔡明芳指出，一旦供应链加速外移，中国随即陷入工厂关厂和大量工人下岗的困境，外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亦都会紧接着减少。根据中国商务部11月17号公布的数据，今年前10个月中国吸引的 FDI 金额达到 9870.1 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减少 9.4%， 而且已经是连续5个月衰退。他说，可见全球供应链重组对中国吸引 FDI 的负面冲击已经逐渐发酵。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刘曼俊亦都说，外国企业的中国加 N 布局已经弱化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面对这个变局，北京原本打算推内循环，亦即提振内需来到降低针对出口的依赖，并建立自给自足的供应链，但成效不佳。他说，北京这一次召开链博会就是为了重新连结全球，一来拯救经济，二来以全球化代言人的姿态剑指西方国家的去风险化，并伺机归咎于华盛顿高举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才是破坏全球供应链的元凶。刘曼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想用链博会这个概念来到重新连结全球，变成是我在鼓吹全球化，其他国家在去全球化，我中国来到推动全球化，这个变成是我对全球的影响力在扩张当中。尽管中国加 N 的长期策略之下，中国的供应链地位将会逐渐被其他国家取代，但供应链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可及的，因此短期内中国的供应链仍然具竞争力。澳大利亚雪梨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桑贾伊保罗是知名的供应链专家，他指出，西方政府虽然力推去风险策略，并呼吁企业移出中国转往其他国家生产，但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中国在很多关键技术仍然居领先地位，外国企业不可能一直之间全部迁出中国的。以参与首届联合会的知名美国企业为例，保罗认为这些企业仍然依赖中国生产，因此它的产线短期内大举移出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保罗对美国之音说，举例来讲，当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可以在40秒之内生产组装一辆汽车的时候，它们怎能够将产线外移到其他国家呢？在其他国家要达到这种制造实力需要时间的，如果特斯拉想在印度设厂，它们就要确信印度的厂亦都有一样的效率，如果行不通，他们现在就搬出中国会有什么下场啊？他们将会落得两头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仍然将业务留低在中国，尝试迁至其他国家制造，并进行长期的测试。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这一届的链博会共有515间中外企业去参展，外商比例为 26%，其中据主办单位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绍刚透露，美国企业热烈响应，占境外展商的两成。除了美国企业电动车龙头特斯拉之外，苹果、亚马逊、英特尔等世界500强公司皆派高级代表参展。新华社12月2号更加报道，联博会闭幕之后，据不完全统计，共签署了合作协议意向协议200多项，涉及到金额1500多亿元人民币。而作为外国企业深耕中国的标志性厂商，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一向反对美中脱欧断链，亦都承诺将会继续拓展在华业务。特斯拉制造副总裁 宋江11月29号出席联博会的智能汽车论坛时表示，特斯拉和中国供应商是同生共赢的关系，是一个紧密合作、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整体。特斯拉副总裁陶林在接受新华社的书面专访时都强调，上海超级工厂能够在5到40秒内下线一辆车，这样的高效率离不开企业和中国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报道称，上海超级工厂的零件本土化率超过 95%。 悉尼科技大学的保罗仲说，中国供应链仍然是不少厂商的最佳选择，而中国也透过这一次的联博会向全球传达这样的信息。不过其他国家都积极迎战并强化供应链，因为对企业来讲，未来将有更多的替代选项。台湾经济学家刘曼俊则说，西方政府力推去风险，着眼的是国家风险而非企业在意的经营风险，两类风险虽不至于互相存在矛盾，但亦非完全重合。因此他说，外国企业不是太过可能完全放弃中国的供应链，不过北京祭出反间谍法之后，反商气氛浓厚，亦都徒增外资在华的营运风险。在这个前提之下，要藉着联博会拉回外国企业加码投资中国亦都非易事的。刘曼俊认为，欧美企业主管近期访华或参展联博会，目的在观察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尤其是比较欧美和中国的发展差异，并掌握市场前景，恐怕非为了出手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印尼传媒最近同中国官方传媒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在包括新闻内容等领域广泛交流，引发关注。分析人士表示，这个可能导致印尼传媒沦为美化中共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外宣工具，亦都恐怕会令到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无办法完整去呈现，甚至影响到印尼明年2月份的总统大选选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官方传媒《中国日报》11月30号指出，中国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挑衅它的地区盟友菲律宾之后，东南亚的一间传媒随即于后一日跟进报道，称中国警告华盛顿的介入只会令到情况变得更加差。此外，在中共喉舌新华网于11月27号刊登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的报道之后，这间新闻机构亦都在度随后发布相关的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为了保护公民及其海外利益，有必要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报道包括了上述等几则来自中共官方消息的，是位于印尼的美都新闻。据报，美都新闻已经在11月14号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合作协议，表示将会加强双方在包括新闻内容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与交流，预告这间传媒未来制播与中共有关的消息只会有增无减。不过不单止美都新闻，印尼独立智库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中国与印尼研究中心主任赫马特说，近年来中国官方控制的传媒正在同印尼几间新闻机构大举合作，但他担心这样恐怕令到后者沦为美化中共种族灭绝政策的外宣工具。赫马特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使用很多方法来到在印尼传播正面的叙事，其中一个就是内容共享协议，好像是新华网或者是中国日报等中国官方新闻传媒会同印尼好像是雅加达邮报等传媒共享内容，之后在中国发表的新闻就会被这些传媒转载，这种情况非常常见的，所以现在会经常在印尼看到新疆不存在着侵犯人权事件的新闻。赫马特还说，中国曾经在2019及2022年邀请印尼记者前往新疆，很多记者在行程结束之后被要求写一些中国相关的消息，因此随后出现一些好像是新疆人权事件是西方政治宣传等报道。赫马特指出，中国甚至还在2021年时 冇預警咁封鎖印尼報章爪哇郵報，原因可能同佢嘅新疆報導有關。2022年8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表一份譴責性嘅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以及其他特厥穆斯林嘅人權侵犯，恐怕構成咗危害人類罪。今年8月底，人權觀察進一步表示，雖然聯合國的新疆報告已經對外公開一年，但中國對維吾爾族的危害人類罪行未見收斂。夏馬特所任職的經濟與法律研究中心先至在11月下旬舉行一場名為加強記者對中國傳媒戰略及其影響抵抗能力的活動，與美國智庫自由之家資深研究員沙拉庫克及印尼新聞從業人員討論中國對當地傳媒的影響力。自由之家在去年9月份發表的一份名為《北京的全球傳媒影響力：威權擴張和民主的韌性》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在2019年1月到2021年12月期間，印尼遭受北京傳媒影響力作用等級為39分，位居調查當中的亞洲國家第三名。但庫克對美國之音直指，據他的觀察，中共外宣近期對印尼傳媒的攻勢炮火並未間斷，甚至可以說是獲得一定的收效。庫克說，自2020年以來，印尼民眾對中國的印象其實變得更加差，民眾亦都不信任和中國的經濟交流，但如果你談論的是印尼某一些政治參與人士或者是穆斯林組織，他們在重申中國政府對新疆立場上已經取得一些成功，或者至少不似外界所期望的這樣公開批評新疆人權。除了希望中國的新疆政策能夠在印尼被大力宣傳，帕馬特還說，北京亦都很關注當地民眾是否對包括亞曼高鐵等中國一帶一路的建設或計劃有正面的評價。帕馬特說，北京透過社交媒體和內容共享協議持續宣傳一帶一路倡議為印尼帶來好處，好像是中國駐印尼大使就在社交平台 X 的一篇推文中提到亞曼高鐵。亞曼高鐵確實對部分民眾帶來好處，但相關報導並不完整，民眾還需要知道其他的資訊，好像是中國投資其實對它的建設附近的環境和居民造成負面衝擊，而這些資訊都未有被充分地呈現。但報導未完整呈現事實，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今年5月，印尼羅盤電視台和羅盤報因在各自的 YouTube 帳戶發布有關亞曼高鐵債務飆升的新聞影片，而遭到 YouTube 內容創作者的起訴，原因是影片內容違反版權規定。對此，羅盤電視台和羅盤報表示已經接受兩項遭到起訴的版權索賠。不過，印尼獨立記者聯盟 AJR 以及印尼新聞法律援助協會認為，這宗事件是有心人士試圖壓制傳媒或者新聞界的報導，因為新聞影片內容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訊息，而這個必須讓民眾知悉。對此，印尼有線新聞網 CNN Indonesia 透過一份官方聲明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截至到目前為止，該公司從來都沒有因為報導印尼的一帶一路倡議或者新疆的人權議題受到不法分子恐嚇或者威脅阻止披露相關消息，但由於羅盤電視台和羅盤報的報導試圖對亞曼高鐵的融資提出批評，而這個是由印尼公共資金資助的項目，因此大眾有權去知道相關的進展。如果任何人發現相關報導不真實或者有偏見，應該向印尼國家新聞委員會投訴。印尼傳媒 iNews TV 國際新聞製作人梅拉亦都說，從未聽聞同事或者主管因為受到外界或政治壓力導致他被迫下架任何新聞報導，我們可以自由報導與中國有關的任何問題，但他對美國之音坦言可能是與集團創辦人是印尼華裔有關，又或者公司害怕失去最大的投資者。近期在亞曼高鐵的新聞中刊登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正面論述內容，針對中國可能在印尼塑造傳媒論述和打壓批判性報導，美國之音向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發出置評請求，但到截稿前未獲得回應。雖然分析人士大多數都將中國對印尼傳媒的影響力聚焦在一帶一路倡議和新疆議題上，不過 印尼多媒體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安邦認為，這場資訊戰甚至可能影響明年二月份的總統大選選情。安邦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因為中國在印尼有廣大的利益。我們知道普拉伯沃印尼現任國防部長要與吉伯朗拍檔參選，吉伯朗是佐科威的總統的長子，中國有可能支持他們，因為他們可能為中國帶來政治和經濟利益，讓他延續在印尼的建設計劃。自由之家的庫克則說，北京有沒有可能試圖通過操控輿論介入印尼選舉，的確值得關注。但是中國如果動用傳媒影響力來高調支持某一個候選人，恐怕因為操作太過明顯而適得其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的報導之後，又結束了第一個鐘頭的時事經緯環節。我們陣間回來會有第二個鐘頭的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